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公义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主，你的话从不改变，你在过去如何来劝勉你的百姓以色列，你今天你也在用你的话语来时时刻刻来劝勉我们，来顾念我们，你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引导我们，也广照我们，也感谢主你加给我们信心，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及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求主在天上侧耳垂听，你亲自来成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79章1到7节。从整个79章来看，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大卫时代，而是发生在南国被灭亡的时代，也就是在主前586年最后一个犹大王西底家手里面，这个犹大国败亡。所以这个小字部分说亚撒的诗，这个亚撒不大可能是大卫时代的那个诗班的领袖亚撒。就像前面我们分享过的有些诗篇，那个亚撒很可能是亚撒的后裔，或者是以亚撒名字命名的某一个团体。无论是谁写出来的，其实这真正是圣灵感动他们写的，真正作者是圣灵。第一节说，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这个原文很清楚，这是已经发生的事，不是即将发生的事，所以这个不是预言。那已经发生的事，进入你的产业，你的产业，神的产业，那就是在当时是以色列百姓，就外邦人，这些不信神的人进了以色列百姓当中，干什么呢？污秽神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荒堆就废墟。污秽神的圣殿，耶路撒冷变为废墟，这件事是发生在主前的586年，是当时的强国巴比伦，他的军队进到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我们看一处经文，历代志下的36章17到18节，历代志下36章17到18节，这两节经文很简略地描述了当时巴比伦人，也就是加勒底人，怎么去焚烧神的殿，怎么去拆毁耶路撒冷。历代志下的36章17节，我们连同19节，哎呀，19节20节我们都读一下。17节说，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瘦。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是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王，那就是当时的尼布甲尼撒，是神把他们交给他们。为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分享。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19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做的一件事，神让耶路撒冷变为荒堆，借着巴比伦王，借着外邦人，让外邦人进入自己的殿来行毁坏，来污秽神的殿。第二节，把你仆人的石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生命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这儿说仆人，那不在这儿，这个仆人指的是以色列百姓，那么圣民也是以色列百姓，就是当时的犹大百姓。这些犹大百姓的食首，他们的肉交给了天空的鸟，交给地上的野兽。人死了以后，横尸遍野，没人去买，结果是被那些天上的鸟、地上的野兽吃掉，很凄惨。第三节，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位人的耻笑几次。耶路撒冷周围到处是他们的血，血流成河，而人死了以后无人埋葬。这就很简短地描述了当时巴比伦人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那种很可怕的凄惨的场景，横尸遍野。我们看几处经文，第一处是《申命记》的28章，《申命记》的28章26节，《申命记》的28章，我们真的要常常读一下。《申命记》28章整个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做出的宣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神的祝福，什么情况下神祝福；另一方面是咒诅，什么情况下神会咒诅他们。在申命记的28章26节，神就说，15节就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然后下面什么怎么样，神就咒诅。那么26节就说，你的食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结果在主前的586年真的应验了，神说过的话 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以色列百姓不遵行神的旨意，最后就会落到这样的光景。这也就是说，神为什么允许来差派，甚至是让巴比伦王来做这件事。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很清楚，神他清清楚楚就是在使用巴比伦王。巴比伦王是外邦人，不信神，但是仍然在他的神的权柄之下，神可以使用他们来管教自己的百姓。所以今天也是神常常借着这些不信神的人来管教我们，所有的都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不遵行神旨意的造来的后果。我们再看几处经文，都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第七章33节。耶利米书的第七章33节说，并且这百姓的食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这个是事情还没发生呢，神借着耶利米来警告这些百姓，如果不回转，将来会落入这样一个下场。耶利米先知是南国犹大在灭亡的时候，在灭亡之前，神差遣下来先知。结果耶利米是不断的劝，不断的用神的话来警告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不听。他们认为这些事不会发生，他们认为是平安的，因为那些假师傅告诉他们是平安的。所以南国犹大就是在耶利米的眼皮底下，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南国犹大是一步一步的滑向灭亡。耶利米是清楚的，说他知道不悔改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耶利米当时的痛苦，没有一个人去听，从百姓到 道君王，没有一个人去听他的话，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真正传讲神的话很少有人愿意去听，听得不舒服。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在耶利米书的八章第二节，当时神借着耶利米怎么去告诉他们，说抛散在日头。我们把那个第一节也读了，耶利米书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里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他们当时就把这些日头、月亮、天上的星宿当作偶像去拜，当作神去拜，来代替神，来拜这些偶像。然后呢，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埋葬。我们再看九章耶利米书的九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的九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二节说，这是神向耶利米说的话，说让耶利米告诉这些百姓，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下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无人收取。说神呀，在那个摩西的时代，在这个南国犹大灭亡这个之前很多年，很多几百年之前，甚至是千年之前，就已经把这个话告诉他们了，背逆神的后果会怎么样。那么就要快灭亡时候，这个以色列百姓更加背逆神的时候，神仍然没有放弃这些百姓，神仍然带着怜悯的心肠来差遣一代又一代先知，特别最后再差遣耶利米来告诉他们，但是百姓就是不听，神的忍耐是有限的，神的怒气终于临到他们，最后落得如此的下场。第四节说，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外人的耻笑几次。那么这是灭亡以后他们才真的知道啊，原来这些先知耶利米说的是确实是对的，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神仍然给他们回转的余地。这些活着的这些百姓虽然被分散到在被巴比伦掳到了巴比伦那一带，但是神仍然给他们机会，他们有机会回转，所以后来才有机会七十年以后再回去。他们现在又成了什么？成了邻国的羞辱，成了四外人的耻笑几次。本来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神顾念的，说是特别蒙福的，这些外邦人、这些邻国是羡慕的。虽然邻国他们不相信神，但是他们从心里面是羡慕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但是现在却成了他们这个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谈，很可怜。再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今天真的是信了神以后，没有活出这个生命，前面走，后面被人戳脊梁骨。第五节，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说神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他们现在从这儿可以看到，他们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已经在向神认罪悔改。那么神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你的怒气什么时候在消去呢？这可能就是他们已经被掳以后，他们发出这样一个呼求，希望神帮助他们，赦免他们，能够回到故乡，能够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这是在恳切的恳求神的帮助。下面第六节说，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 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那就是求神你将你的愤怒，将你的公义临到这些毁灭你百姓的这些伪巴人。那这个很明显指的是巴比伦人，那也就是求神为他们伸冤，严惩这些敌人。这里面我们就要想，巴比伦人是神使用他们来灭了，就是毁灭了耶路撒冷，毁了圣殿。巴比伦人是神手里面的工具，但是现在巴比伦人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什么功劳，神使用他们，使用他们的恶，他们本来就是恶的，所以神使用他们的恶来管教自己的百姓。今天也是，今天也神也在使用这些恶人来管教我们。那神使用他们，他们并在神面前并没有什么功劳，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权柄啊，不能因为神使用了就是在神面前有功劳，不是这样的。包括今天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也在服侍神，也在传福音，热心的去为神摆上，但是如果从心里面是真正不是对神是没有那种诚心诚意的信，而是想透过这些来表现来换取恩典，这就错了，这个没有什么功劳可言。神是把恩典赐给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第七节，因为他们通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雅各是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因为这些敌人仇敌把以色列百姓给通了，就是灭了这些百姓，然后把他们的住处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地变为荒场，很许许多多的这些犹大百姓被掳到了巴比伦，留下了很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这个一到七节虽然很短，但是看到了神的公义，也看到了神的怜悯。因为神怜悯，神不断差遣先知来劝勉他们，因为神的公义，他们最后神给他们的期限到了以后仍然不悔改，那对不起，神的公义就临到。所以神的忍耐是有限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悔改的期限是神那里是定好的，不是无限期的，不是我们永远长生不老这个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人总有离开世界的那一天，离开的那一天就是期限到的那一天。但这些以色列人不珍惜，不听，所以这一切完全是以色列人咎由自取。在耶利米书的29章的应该是14节，神就说他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的意念当中没有降灾祸这个想法，从来没有。神没有说节选的以色列人就将来要降灾祸给他们，没有。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没有生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想着家里要修理他，要管教他，要怎么责打他，没有。但是将来有一天会责打孩子，为什么？不是因为父母，是因为这个孩子不听话。所以当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背离神的时候，神的公义临到，神就会降下祸来。神降祸不是来毁灭自己的百姓，不是败坏自己的百姓，而是管教的一种手段。透过管教最后的目的是让百姓来恢复过来，恢复他们和神的直接的正常关系，让他们能够回转过来。今天也是，神也常常来透过环境来管教我们。神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来重新能够修复，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神是有怜悯的神，神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降下这样的刑罚。 所以神的怜悯慈爱我们在这经文当中仍然能够看得到。所以当其他的弟兄姊妹劝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也请谨慎了。那么他劝的是对还是不对，我们要省察。如果我们真的我们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即使没有，我们也得以感谢的心来感谢弟兄姊妹，因为他爱我们，他才劝勉我们。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